我们先做个祷告开始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因为你让我们今天有那么丰富的研习。主，现在当我们要来看圣经怎么看性的问题，同性恋跟其他的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仰望你保守我们，帮助我们。还要来的弟兄姐妹也求主保守他们来到，我们这样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的啊，我这个题目呢，其实不是我挑的，是大会的会啊的为我挑选的。不然的话呢，我不会这样讲的。我会说从圣经跟社会科学来看同性恋与性解放。不过呢，没关系，这个题目也是很重要，所以就用这个了啊。那么啊，第一个呢，我想给大家看看呢，就是传统福音派是怎么说的。因为呢，我们要知道，就是那个starting point 呢，就是你的前设是什么哈，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就会看看圣经怎么论婚姻。其实今天讲员已经讲过一点，但是我还是要讲了哈。包括创造，包括耶稣的话，跟一些重要的圣经的比方来看这个问题。你们有收到讲义没有？好，外面好像有人想要进来。还可以，没关系，请进来，请进来。我呢这些 PowerPoint 呢有印出来给大家的。你们可以一面听一面看，好，一面写。如果你想写东西都可以。另外呢，我也有一个是书目。就是建议一些比较我欣赏的书啊，还有另外一张的是打出来的，所以有两份，你们可以看到有两份的。好，这个我刚刚在讲一个大纲哈，第一就是讲传统福音派，就是信，我们这一般都是叫做福音派了，就是相信圣经、相信福音的。好，然后呢，就是看圣经怎么讲婚姻，包括创造、主耶稣的话，跟圣经一些重要的比方。好，然后呢，圣经讲婚姻之外，有没有讲到其他的异性的性行为，就是男女的性行为，婚姻之外的。然后呢，我再看看圣经有没有讲同性的恋爱或者同性的婚姻。那么还有看看圣经有没有讲变性的做法，因为现在呢不单是讲同性恋了，也有讲变性啊，就是男变女、女变男那种。那么圣经有没有一些的指示呢？其实我应该还有一个可以讲的，就是现在有些人呢，就是性解放连人跟动物的界限都想打破的。那么圣经有没有讲人跟野兽或者家禽家兽家中的有没有一些的经文讲这类人兽交呢？一会我有时间我会讲一点点。最后呢，我就是说圣经是这样讲了，但是圣经讲的东西有没有圣经之外的一些的支持呢，跟社会科学有没有冲突呢，在这个最后我会也讲的，好不好？我就用这些方法了。好，那我们是传统福音派的，基本上我们认为圣经本身是什么话是没有错误的。那有些人呢，他说自己是基督徒，有些人有些大的教会，他们呢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不一定相信圣经是无错的。所以呢，对他们来讲，就算圣经有教导关于同性恋的，他们也不一定照做的哈。但我们是相信圣经本身是什么话，我们也相信呢，圣经记载了神设立婚姻。那么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蓝图是什么呢？还有我们也相信呢，圣经基本上是有一些对于性方面的不对的方法乱象，这个是我做的一个词，应该有的吧，不是我创造的，性的乱象的谴责，就是反对。还有 啊，圣经对同性恋怎么讲，然后如果我们是照着圣经来生活的话呢，我们应该呢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做人，而且呢教会领袖有必要是教导神的旨意，这个是我们的诠释，我想大家会同意哈。如果你不同意的话呢，那么我跟着下来讲的话呢，可能你就会有点困难了啊。这个是我的诠释了，可以说啊。好的，那么圣经怎么讲婚姻呢？应该很熟啦，每次参加婚礼的时候，很多都会讲。在起初神创造男女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有记载，就可以看得出神对性对婚姻是怎么的计划的。那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你们有没有圣经啊？对不起，因为我没有把经文打出来。那么如果大家有圣经或者有手机啊，现在都是手机也可以看有圣经的哈。那我就发现呢，对不起，我发现呢，原来对我来讲呢，以我这个年纪呢，用手机来找经文啊，比翻圣经这纸本的圣经更快啊。所以呢，我就用这个方法哈，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这里呢是神说的哈，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盼免地面攀满地面，治理这地等等。好，那这个经文呢，让我们发现呢，神造自己的形象不是只是造男是造男造女，所以男跟女同样都有神的形象，都是尊贵的。而且呢，他说要生养众多啊，今天的讲员特别提到这一个哈，家呢就不单是男女，而且有他们的后代啊，圣经是这样说，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这所以生儿女不是人堕落之后才有的事情，而是神一早的计划呢都有了啊。好，这个是创世纪第一章。那么第二章呢也提到有男女的关系，更详细的来讲，男人先找亚当，然后夏娃是怎么造出来的。好，我读给大家听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个人面前，就是亚当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个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么那个人呢就给牲畜啊飞鸟呢就给了名字了，只是那个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个人跟前。那个人呢就讲话了啊，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好，我们读完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可以发觉其实这里面有很深奥的意思的。一方面呢是讲到男女是互相需要啊，互补 complementary， 男人一个，地上所有的牲畜都不能够做他的配偶，需要人做他的配偶，圣经说的哈。然后呢神为人准备，这个神呢是媒人matchmaker， 很好哈。那他就造成女人，然后呢主婚人把这个女的带到男的面前，然后呢 那个理想的配偶原先就是亚当夏娃呢，他们彼此是欣赏的啊。其实呢，按照原来的体裁啊，亚当呢是这好像是念诗一样，马上就做了一首诗，这样就是称赞那个女的。然后他们呢是彼此坦诚的相待，不需要羞愧，不需要遮盖的哈、啊，所以很美的一幅图画了。那从这一个的经文我们发现呢，就是有家庭制度了。你看是异性的，因为是男跟女啊，不是同性的。然后是两人成为一体，所以是一夫一妻的结合。今天早讲员有讲啊，现在就是从经文可以看得出。那么从离开父母我们可以看出呢，这个是社会上大家承认的一段的婚姻，公开承认的，超乎其他关系，超乎父母的关系。那这不是说圣经教导我们离开父母就不要父母，当然大家明白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耶稣很强调说要孝敬父母的啊，不单是耶稣了，旧约新约一贯都是这样子。但是婚姻夫妻的关系是最密切的，这个是肯定了哈。然后呢，这里提到呢，两个人要联合，联合呢，在原文呢好像是粘起来啊，就是有一种很紧密的盟约的永久的结合这种的意味啊。然后呢，成为一体，就给我们看见好像是啊，应该是有性交。关系同房啊，这种的关系。那我认识一对朋友啊，结婚很多年都没有性关系啊，后来我们才知道啊，后来他们婚姻有问题，然后呢就分开了啊。但是这个是不应该的，除非是有一些什么生理上的问题，不然的话呢，婚姻应该是有性交，二人成为一体。好，那所以基于这段经文呢，我就列出了一些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基督徒是赞同婚姻制度，反对多夫多妻制，反对暗中的结合，因为是离开父母是公开的，应该是啊。所以婚前的性行为同居呢，都不是圣经的意思。那当然不只是这里了，以后我们还要看别的经文。反对没有悔身的性行为，一般反对离婚与再婚，也反对同性恋的伴侣。所以你可以说呢，这一个是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婚姻跟同性婚的同性恋的事情了，对不对啊？那么我是觉得呢，如果我们买一部车子或者用一个东西，应该要看看它的创造，它的原来的蓝图是什么，就是 user's manual 那个手册啊。同样，我们如果看婚姻的时候，就是应该看看圣经讲神创造人的时候是希望人怎么用的。就是人应该是怎样样子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蓝图，对吧？啊，现在他想要把门这样看着他，好的。然后呢，我们不但是看旧约了啊，如果说旧约主要是讲圣父啊，创造啊，主好像那个工作很多是圣父的，那么。新约主耶稣他是圣子，我们也看看耶稣又是怎么论性的，好不好？那么就是马太福音十九章了，马太福音十九章有经文的，有圣经请你打开十九章九到十二节。那其实呢，这一开始就有人问耶稣啊。第三节，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就是离婚了，因为当时是男的，一般是男的提出离婚的休妻的，所以这个问题是说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这样耶稣回答说，他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好，那么法利赛人就问了，那么为什么说摩西就给人家可以休妻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不是这样子的。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有人娶了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就是这样，不能够离婚，那就不如不娶了，就不结婚更好了，因为这么麻烦，不能离婚啊。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什么？阉人。阉人就是这我们中国古代的话呢，被阉就是性无能了，你可以这样说 啊。有人是天生是这样，也有别人阉的，就好像谁呢？太监啊，在古时候就是有太监，并且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他这样讲的时候呢，他是以异性的婚姻为前设，因为大家在犹太的社会根本就没有同性婚姻这回事了，一定是讲异性的婚姻，一男一女。然后呢，他是说人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应该是此举的，一直到死为止啊，这是犹太一般都是这样说的了。然后呢，就不能够有第三者，因为呢，他说两人成为一体啊，就排他的啊，不然就是有奸淫的。那关于阉人那些东西呢，我们可以说主耶稣好像认为呢，对某些人呢，他生来呢不适合结婚的，不适合男女的那种结婚的所以独身更适合有些呢可能是天生的性无能，有的可能是后天的性无能，也有一些人是专心为了神的事工而愿意独身的人，对不对？这里的经文可以这样讲。好，那么除了刚才讲是创造跟耶稣的话，跟着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圣经有一些重要的比方怎么样比方法呢？就是用夫妻的关系来象征神跟人的关系这个很奇怪神不是跟个别的人，主要是讲他的选民，在旧约里面是神跟以色列民族的关系，在新约是讲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么这个就是比方为丈夫跟妻子的关系那么这个我想大家都有听过是吧？都有听过就是圣经用夫妻的关系来代表神跟他选民的关系，所以婚姻的关系是很神圣的，你可以这样讲因为在神的计划里面呢，原来是可以这样代表的那么我想请问大家呢，就是圣经这样讲圣经根据我们一般的说法，圣经是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然后神是透过圣灵圣灵的感动，对不对？圣灵的默示。所以我们如果要把它分开，你可以这样说，有圣灵的话就是圣经的比方啦，有耶稣本人的话，然后也有呢创造时候，如果我们说是圣父的一个吩咐。所以婚姻的是异性，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个呢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真神的启示来的，可不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好了，那么我们跟着下来呢就看了，刚刚是婚姻是讲正当的关系，换句话说在性关系的性交呢，应该是在婚姻里面二人成为一体是在婚姻里面。那么圣经有没有提到在婚姻以外是异性的，就是男跟女的性行为呢？那我这里呢就找出了一些，首先呢是讲妓女或者男妓 总之就是可以买卖的啊，这种的性行为啊，嫖妓或者是娼妓。那我看到旧约有些的经文就是这样讲的啊，利未记，利未记十九章怎么说呢？他说不可，不如我们一起读了，因为我的国语不是最好哈。那么一起读，而且提神，好好，我一起读，不可。这个是读入没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恐怕地上的人专想淫乱，地就满了大恶。第二段，即使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因为妓室是归神为圣。那这里提到呢，就是说娼妓如果在地上兴旺起来的时候呢，人就会偏向淫乱了啊，因为好像很容易嘛，很容易就是在婚姻之外有这个的性关系，就越来越多的淫乱的事情。然后呢，特别提到有一种人，圣经里面就是好像神分别为圣的，除在以色列民当中啊，就是祭司。那么祭司呢，是特别提到不能娶妓女的。好，这个是旧约啊。还有谁呢？还有什么的经文呢？啊，哥林多前书是新约的了，那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食物是为祝福，祝福是为食物，三神要校正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那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发觉呢，是特别提到呢，如果基督徒去嫖妓，那么就是把我们的身体，应该是属于基督的身体，跟娼妓的身体成为一体，这样的联合，这个是不对的哈。因为什么呢？与主联合是与主成为一灵，但是如果你把身子跟淫妇或跟娼妓来联合呢，这个就是得罪主了哈。那其实这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呢，就不单只是讲跟娼妓、妓女或者男妓啊，因为他提到其他的跟异性有关的这种性行为啊。他这里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所以好像是说性的罪呢是特别的特殊的，是干犯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那我们发觉呢，圣经讲很多事情对我们人来讲都拉到神的那方面了，你发觉是不是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参与联合呢？因为我们是跟基督联合的。为什么我们不能随便用身子去行淫呢？去做任何的性行为在婚姻以外的呢？因为我们身子是圣灵的殿，所以要荣耀神。所以圣经里面往往是这样子的，我们人的行为就是要有一个神的层面来去审查的，对不对？这里是这样子啊，你不明白我说什么，我讲的够清不清楚？圣经里面很多的吩咐都是拉上神的关系的。好，那么这个是一般的淫行也不可以啊，就是在婚姻以外的。那其实圣经里面还有一些经文的 啊，箴言呢很多地方都提到呢，只有蠢的人才去勾引别人的妻子或者别人的丈夫的，因为很危险，而且呢是得罪神。圣经里面箴言很多关于淫妇的，关于外女，就是不是你属于你自己的或者是外邦的女子的外女，这个词啊很特别的。好，所以真也很多这种的警告，你不要一时冲动啊，后首尾，广东话说首尾很长啊，就是说后患无穷啊。好，另外呢，哥林多前书刚才那一段里面还有讲的，无论是淫乱的还有奸淫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很严重的事情，讲的很重的事情啊。那么希伯来书十三章呢，也是在提醒我们，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常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所以在婚姻以外，无论是婚前性行为，好像苟合这个就是可以包括了婚前的性行为，行淫就是你结了婚之后还有一些性在丈夫妻子之外，那种的性交呢就是行淫了，这些呢都是神要审判的事情，所以很严重啊，是吧，很严重的警告。好，那么我刚刚是讲的都是异性方面的，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对于异性的性关系是怎样的。那么圣经有没有讲同性的性交呢？跟着下来就来看看了哈。圣经有没有反对呢？那我们传统的讲法就是当然反对了哈。但是今天呢，有一些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他们认为呢，圣经其实没有禁止同性婚姻的。那么他们怎么解释一些经文呢？我稍微讲一讲哈。其实呢，在旧约里面呢，利未记，我来告诉大家在怎么读哈，利未记第十八章，这里呢就提到神所不喜欢的一些性行为，十八章的二十二节。可能你们比我找得快啊，哈 ，OK 啊，二十二节，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其实下面还有一句，一会我才讲好了哈。二十二节呢是特别提到男人与男人有性关系，好像与女人一样呢，这个是不许的，圣经不许的。好，然后二十章十三节呢就进一步来讲啊，如果这样做会有什么的结果？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可憎就是在神的眼中是可憎的，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那在旧约的时候，同性的性交呢有这么大的刑罚的，因为那个时候是神治社会，就是神直接统治他们了啊。那么有一些罪我们今天不会处死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神觉得这么严重的呢，连这种罪性方面的罪都会处死的啊。那这个是利未记了，然后我们也看了圣命记也提到呢有一些的情况啊，二十三章十七到十八节也是呢关于同性的性关系的，不过呢就是有点商业化的。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脸童，就是同性的妓女那种了哈，这个男妓啊，娼妓所得的钱和脸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着耶和华女神的庙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女神所憎恶的。换句话说呢，这一种男妓女妓可能是跟外邦的庙有关的， 那无论是商业的妓女男妓哈、啊，或者是有点宗教外邦宗教的色彩的妓女男妓，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啊。这个是啊，上面已经讲得很清楚的了啊。好，历史刚刚呢是圣经明文讲的，就是好像律法这样禁止的。然后呢，就有这事历史上的事情了，比方说《创世纪》，我想很熟哈、啊，19章就讲到呢，神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两个城市，到底为什么呢？为什么神要毁灭他们呢？那么传统的讲法呢，是因为啊，当时的城市非常多的同性恋的行为。那有一次呢，天使去到其中一个地方啊，那么去罗德，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啊，就招呼这些的天使。但是呢啊，当时那个地方的人呢，就敲门了。好，然后就说你把那些外来的人带出来，让我们认识他们。好，原文是这样讲，让我们认识他们。好，怎么解释认识呢？那中文圣经不是翻译做认识他们了，中文好像翻译做什么？看看创世纪的19章，让我们啊。任意来对付他哈、啊。那么到底认识是什么意思呢？那啊，照啊传统的解释，认识呢其实是指性行为啊，因为这个是犹太一种的讲法啊，就是最深度的认识就是性啊。所以亚当跟妻子同房都是用认识的啊，创世纪有好几处都是用认识来代表性的行为来的。那么所以当索多玛俄摩拉的居民说把这个客人这个人客啊带出来让我们认识他们，其实就是让我们跟他们有性关系啊。那今天有些的学者认为不是哈、啊，这个认识只是说啊，要对他们进一步了解，那么很粗暴的对待啊罗德，所以他们神要审判他们，是因为他们没有善待客旅啊，而是这么粗暴说要调查他啊，要认识他们。那这一种的解释有没有可能呢？如果我们看上下文就知道不可能的、啊、不可能是说我要头脑上要了解他认识他。为什么？因为罗德怎么回答呢？罗德说我有女儿还是处女，我把她交出来给你们好不好，就不要得罪那些客旅、啊、这个是神是不好的事情。那如果那些居民只是想要头脑上或者认识那些的客旅，罗德会不会说把我的女儿处女给你们呢？应该不会了哈，这个一定是牵涉到性方面的东西。罗德认为同性的性关系呢非常的罪神，我宁愿把自己的女儿给你们都好过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索多玛俄摩拉居民他们犯罪其中一样啊，得罪神的滔天大罪，就是有这种粗暴的同性恋想要的这种性行为。那么时间关系我就很快跳过去啊，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呢都有提到呢啊，有些好的君王，那么他们宗教上的一个改革呢，就是废除了一些庙祭，庙里面的祭啊，男祭啊啊，换句话说，我们发觉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有同性恋，不一定是恋了，总之是同性性交的关系的。不过这一种呢啊，是神所不喜悦，而且呢一些好的君王呢都特别要废除这些东西的。好，那么这个是旧约了哈、啊、新约又怎么呢？ 新约有几段经文呢是特别涉及同性恋的。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我们来看看哈。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其实呢就没有人反对这里是指同性恋，问题是同性恋的哪一种啊？第十八节就是说，神的愤怒呢，就是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了。那么这些人怎么样呢？第二十一节开始讲他们的罪啊，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神来荣耀他，却不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变为偶像。 OK， 所以人不相信神，结果呢就是开始发偶像了啊，这个是偶像的崇拜，神就任凭他们拜偶像。而且呢，二十四节，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就是彼此有性交的行为。那么他们呢就这样做，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做什么呢？哈，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去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成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啊等等。那这里的经文呢就提到呢，有顺性有逆性的，是这样哈，而且呢谈到男跟男有性关系，女跟女有性关系，所以肯定是有同性性行为的了。问题是这个顺性跟逆性是怎么解释呢？有些的解经家呢学者呢或者哈，就希望能够为同性的婚姻讲话哈，说圣经不是反对同性婚姻的，只有相爱就可以。那么他们呢就会说，顺性就是说你生出来是什么性倾向你就顺其自然，生出来是异性恋的你就应该是异性，如果你生出来是同性的性倾向，同性的性瘾，那么你顺着这个自然没有问题，有些人这样解释的哦。而且有些人甚至说呢，所谓的逆性，这里所反对的那种同性的男的关系呢，就是成年的男人跟少年男童有性关系，这是在希腊很普遍的一种情况啊，就是成年男的甚至很老的，然后呢就喜欢爱上一些少年啊，甚至争风吃醋的都有的，在希腊的历史里面。那么但是到底是不是这样解释呢？是不是说顺性就是你天生是同性恋的倾向，你顺其自然没问题，或者这里所反对的只是成年跟小孩少年的那种性关系呢？我想如果我们诚实呢，就不应该这样解释的啊。因为呢在古时候，就比方说在第一世纪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所谓逆性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说逆自然的性行为是指没有限制在大成年人跟小孩，没有限制在这方面，总之逆性就是同性的性行为啊。而且这里说到女的跟女的啊，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超过了或者不限于当时候社会习俗的那个成年人跟小童那种关系啊。所以应该说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呢，其实保罗是说神 不喜悦神啊，会谴责这种同性的性行为的。好，不是只有我们这样说啊，不是只有啊福音派的人这样说的，这样啊来解释圣经哈、啊。甚至有一些新派，所谓新派哈、啊，就是平常解释圣经比较是开放一点的啊。他们都会认为啊，这里所说的是一般的同性恋的性行为，而不是特别某一种啊。OK， 那么如果你相信你不相信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些印出来的资料给大家看看哈、啊。好了，那么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说，奸淫的。苟合的都不能进神的国呢，其实它还包括了同性的同性恋的，包括这里说两个字，做脸同的青蓝色的不是蓝颜色啊，是男人那个色啊，这里所说的男色啊。那么其实这里呢就不是仅仅是成年男人跟小孩的那种关系啊，而是呢一般的同性恋的行为啊。好，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呢，他有一个安慰的话。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他说呢，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子。就是拜偶像啊，淫乱的奸淫的，做恋童的，青蓝色的，你们中间从前有人都是这样子，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保罗好像是见证呢，有些人他们是可以改变的，就是说以前是某一种的行为，现在呢可以改变了，已经不是了哈。那么应该是包括同性恋的行为，有些人都改了哈，对不对啊？刚刚是讲了什么呢？异性的性关系，同性的性关系，圣经怎么讲？跟着下来看一看有没有讲变性的，好不好？那圣经没有我们现在科学那么发达，那个时候写的时候哈，但是呢，《生命记》有说什么呢？不可以穿对方性别的衣服，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戴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女神所憎恶的。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全部都不对了？你明白我说什么？因为呢，我们妇女也穿裤子啊，是男的服装啊。有些地方好像在苏格兰，男的也穿裙子的，有这种。那么是不是我们全部都犯了法了哈？其实我想他的中心意是不是穿衣服的问题，而是说好像你不喜欢自己的性别，要去装扮成为另一个性别的，这种主要是那个心态的问题了，我想哈。那么圣经其实是很清楚有男有女的，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呢也是提到呢，就是男的是怎么样啊，女的就是怎么样的，应该呢就是照着神的安排啊。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那这个圣经是这样讲，那是不是说我们就完全拒绝同性恋的人，或者我们就完全拒绝那些想变性的人呢？那我想这一个呢是要很有怜悯的心肠啊，因为有些人呢是身不由己，不是有时候不是他想的啊，我一会再讲啊。好，那么现在呢我想讲一些呢就是圣经跟社会科学的发现有没有冲突的啊。圣经好像是很古老了，很多人认为，那么现在呢 是从60年代开始呢，就流行性解放了嘛。最重要的发明，或者说其中一样很重要的发明，就是什么呢？避孕药、避孕丸。因为很多的以前会男女性交就会生小孩啊，有怀孕，但是现在呢，很多东西可以避免。所以现在呢，就好像可以突破了，人认为可以突破了一些天然的限制。那么，所以看看社会科学是不是会认为圣经所讲的是过时了。所以我跟着下来呢，就跟大家看一点我找到的，包括婚前的性行为，包括同居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不是我讲的，是一些科学的社会科学的调查，就发觉呢，婚前有性行为或者性懒觉呢，其实是女的吃亏的。那为什么是女的吃亏呢？因为很多时候这个是一般的，不是每个啦。很多时候男性呢，他为了想要得到性交跟他的女的同伴，那么就会说谎，说自己爱你或者用酒让他灌醉，或者用毒品，就是使对方呢能够同意有跟他有性关系，这是男性会有的行为。我也听过有这么说，有些青年的男人呢，他们走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夸口了，我曾经试过是多少个女孩子就是跟我有性关系，或者她本来是处女我现在使她变成没有了争吵没有。那有些男的会这样夸口的，居然。那么所以男性有这个可能性。那么女的呢，一般来说呢是没有那么懒觉的，不是对，当然也有性的冲动了，但是一般呢会强调要委身，要相爱，然后才愿意有性行为，一般是这样子。那么所以今天大学里面呢，或者是中学里面，那个一拍就上床，一天就上床，一见面就上床，这种呢其实往往是是女的吃亏的。好，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当一个人他懒交，就是很多性伴侣的时候呢，就能够会招致性病的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就性病。那么这个性病呢，不一定所有都可以用抗生素的 antibiotic， 不是所有性病都可以的。那比方说 virus。那个过滤性或者滤过性的病毒呢，不是抗生素可以治疗的所以性病呢是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解决。好，还有一个呢，就是除了性病之外，如果看脑袋脑里面的那种荷尔蒙分泌的那种的东西neurotransmission 的那些东西来看呢因为有一些的荷尔蒙会使到那个女的，她在性交之后会有一种很信靠的一种感觉出来的，这个是自然生理的反应，很信任、信靠甚至爱这个对方。那么，但是呢，可能是所托非人呢，就是有时候会那个判断力、理智就受影响。那么男的呢？本来照神的创造里面呢，性交是可以跟男的使那个男的跟那个女的有一种连在一起的感觉的就是托付的感觉。但是当你换来换去换伴侣的时候，就像什么呢？就好像那个Scotch tape 胶纸，广东话叫做胶纸，国语叫做什么？胶纸，广义叫做什么？就是胶纸好，里面的一个把它脱掉，再粘第二个就没有那么粘的了嘛所以就有这种情况。如果男的很多的懒胶的时候，就很难贴下去了，就没有这个凝聚的能力了好，这个是婚前性行为懒胶。那么同居呢， 以为有些人以为呢，你买什么东西都要试试过嘛，啊，试穿是什么的，鞋子也要试穿的。那么同居会不会试一试，然后才结婚好一点呢？那么，很多的研究发现不是，男女如果在婚前同居呢，婚后离异，就是跟同一个人啊，都可能离婚啊，这个比例会更高。多的同居的时候呢，将来与异性关系多数会失败啊，也是这种同居会啊减低人对尾声的看法的。而且呢，如果同居而生了小孩，那么那些小孩啊后来又那个女的或者男的跟另外一个人同居的时候，小孩可能会啊遭到虐待。性侵犯等等，所以同居对儿女也会有不好的影响。好，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呢，对当事人有很大的影响的啊，因为呢，我现在是指那些性滥交的同性者哈、啊，不是所有同性恋的人都一定性滥交，但比例是比较高哈、啊，短暂的伴侣，很多的伴侣，然后他方法还是比较是不同的。男的跟男的通常会有肛交，就是肛门的啊，那个男性的性器官跟肛门的接触，那么所以呢就会可能会治病啊，因为有人说肛门不是用来性交的，神的创造啊。那么所以一般来说呢，肉身的疾病啊，会有性病啊、肝炎、HIV、艾滋病等等。那个发病的几率高很多，所以呢平均的寿命会短一点，甚至有人说几十年啊。当然今天可能好一点了，因为HIV 啊什么的可能会有一些药物可以控制等等，但是一般来说都是没有那么长命的。我记得我有一次这样写文章的时候，有人在网路上呢 Facebook 还是什么就骂我说我都不知道人家同居多么好啊，这个同性人的伴侣多少年。那么其实呢这样讲一定会有例外的哈，好像吸烟 smoking 哈，吸烟危害健康大家都不否认的了，但是你看看邓小平啊，或者谁吃烟、抽烟很多年，很长命，对不对？所以总有例外的啊。同样啊，同性恋的人，他们啊可能没有病，也可能两个住在一起是很长没问题，但是现在是讲比例上啊，比例上这些问题是多，还有心理的问题很多这里。那很多人就是说这些病呢是因为他们知道社会排除他们，所以呢他们受到这个心理压力大，所以同性恋的人很多生理的问题、心理的问题啊，这个有道理啊。不过呢在一些很开放的社会，比方说在荷兰呢在一些很早已经批准同性婚姻的国家呢，还是有这种的问题。所以呢不单是社会压制的问题啊，这个心理的困扰。好，还有呢就是对别人的影响啦，包括对家人啊、对领养的儿童等等啊。还有呢就是整个社会的影响，那这一些我就不多讲了，因为跟着下来那一个呢谭克诚博士可能会讲很多这些东西啊。好，变性又如何？变性呢这个有点难讲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呢是天生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婴孩的时候已经发觉他的男性的性器官，他阳具呢是不显灵的，那么所以呢要不要把他当作是女孩子来带啊？那么有这种的事情啊，也有一些成年的人呢他们呢是觉得自己是生错了 怎么生出来，比方说他觉得自己是女的，但是呢就在一个男子的身体里面，或者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男子，但是生在一个女子的身体，所以呢就很想换性啊，做一些的荷蒙的就打荷蒙，或者是呢索性呢就办手术，是把他性器官来改造这种啊。那么到底成不成功呢？我想呢就是有成功的，不能够说完全没有成功。特别是如果他是怎么讲他觉得自己是男孩的那种呢，有些是换了手术之后呢是可以满意的，有这种啊。但是呢也有很多呢是后悔的啊，有而且呢就算他之前他还没把变性之前有很多心理的问题了哈，以为改了变了性就会解决这些心理问题，但是不一定的。所以呢变性手术不一定能够除消这种的心理的障碍啊。相反呢传统的家庭有很多好处的，很多的调查都发觉呢一夫一妻能够很好的相处，对于夫妻对于子女是最好的，无论是经济、心理健康、教育、犯案率啊，对于社会、对于文化、传统家庭都是更好的。这个不是我讲，不是只是基督徒这样讲的，很多社会学的人都有这种的发现，就是传统家庭有它好的地方，所以。我是这个结论呢，维持传统一男一女的婚姻观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圣经的婚姻观，这个呢也是符合基督教的神观，因为如果我们相信神是最有智慧的，他是慈爱的，他是全能的，那么他的安排就是关于婚姻的蓝图应该是最好的，对人类来讲只要我们顺服啊，那这个不是说没有问题，好像刚才讲人说的 ，it's hard work， 他不是这样说吗？你要让一个婚姻能够成功 ，it's hard work。那么同样呢，可能有一些人呢，天生是不适宜结婚的，好像主耶稣说过的，所以有例外，但是一般来说这是真的啊，也是符合社会科学一些严谨研究的发现，也是历来相信圣经的人的体验。